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2018年5月5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美北京贸易谈判结束，分歧依旧。特朗普今天周六与美方谈判代表磋商，美方要求减少2000亿美元逆差，中方则要求放中兴一马。美国国防部因安全考量严禁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有华人508万，亚太裔2140万。安倍反对特朗普要削减驻韩美军，毛泽东之孙毛新宇终于露面出席中船集团与军科院的研讨会，北京向特里尔市正赠送马克思雕像揭幕，引起很多德国人的反感，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讲话未提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菲律宾东部发生里氏6.1级地震，尚无伤亡和损失报道。夏威夷发生里氏6.9级强震，引发火山再度喷发。
接下来请听由古力播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美在北京举行的贸易谈判结束，以美国财长姆努钦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为期2天的谈判据报道并没有让中美走出僵局。现在距离华盛顿对北京启动惩罚性关税还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据美国白宫的声明说，美方代表团与中方负责人进行了直截了当的会谈，会谈涉及美方要求中方重新平衡美中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甄别中方有利于强迫美方转让技术和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特朗普周五晚上推特说，明天我们会面讨论，确定谈判的结果。他说，中国方面已经被他们长期在对美贸易中取得的胜利惯坏了。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简短消息说，中美双方都承认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很严重。中国网络财经会议网咨询说，中美国代表团的谈判条件看了想骂人，但是这篇文章已被删除。美国高级代表团在北京的贸易谈判结束后，有消息说美方要求减2000亿美元的逆差，北京则要求华盛顿放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一马，取消上个月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供货商向中兴公司出售芯片为期7年的禁令。美方谈判代表表示将与特朗普讨论这个问题。路透社说，这是本次会谈的罕见的有些具体进展的一个迹象。为此，北京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降低对美国汽车和其他商品的关税。另据中国微博网袁梦蝶透露说，美方这次谈判可能还要求中方开放互联网。法新社说，从彭博通讯社公布的美方要求的明细清单上看，美方将谈判的标杆抬得非常高，除了要求中方在2020年底之前削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要求中方将关税降到美方要求的水平，并且取消针对美国的投资限制。美方其他的要求还包括要求中方停止对某些关键工业领域的补贴，停止要求美方企业向中方企业转移技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据华盛顿来看，北京正是通过在这些问题上的运作来支持中国企业和扭曲竞争。反之，美方却要求共产中国不要反对美国禁止中国进入美国的关键技术领域。彭博通讯社指出，这个要求被北京认为是不公平的，很难接受。中国则要求美方也向中国的技术公司开放美国的市场。 美国五角大楼周五5月4日表示，凡在美国军事基地工作的人员，不论是否是军人，将不可以继续购买华为和中兴手机。五角大楼说，这是出于安全考量，因为这两款手机具有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五角大楼发言人伊斯顿说，华为和中兴手机对美国军人和情报信息及军事任务都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他还说，鉴于这个原因，美军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基地所经营的所有商店都不得再继续出售华为和中兴手机。他并说，要求美军基地商店下架华为手机的命令已在4月25日发布。他说，由于中兴手机和中兴的其他产品也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五角大楼也命令美军基地对商品下架中兴的手机。五角大楼发言人没有透露华为和中兴的手机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安全隐患，但据《华尔街日报》透露，五角大楼主要担心中国政府利用这两款手机可以追踪定位美国军人的活动。美国人口调查显示，美国有华人508万，亚太裔2140万。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五月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联邦人口普查局发布美国亚太裔人口最新统计数字。截止2017年，美国亚裔人口2141.92万，其中华人以508.17万人居首。其次为印度裔约412万，菲律宾裔约391万。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字只包括入籍美国的移民人口，也就是说，508万华人指的是美籍华人，持有绿卡的华人和非法居留美国的华人未包括在内。统计数字显示，从1990年到2017年27年间，在各大移民族群中，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由此前的第四位跃升到第二位，而印度裔移民数量则从13位跃升到第三位。27年间，超过240万移民来自中国，230万移民来自印度。墨西哥仍然是向美国输出移民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已超过加拿大、古巴和德国，成为美国移民人口第二大输出国。截止2017年，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移民人口总和占美国全部人口的14%。
以上是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削减驻韩美军，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中央社和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引述日本和美国相关人士说，四月份在美国举行的日美领袖会谈上，特朗普就削减或者撤离驻韩美军可能带来的影响询问安倍晋三意见。如果驻韩美军大幅度削减或者撤离，一旦朝鲜半岛发生状况，美军因应能力削弱，日本对此感到担心。安倍晋三在会谈上向特朗普表明日本政府立场。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研究削减驻韩美军，可能是因为预计在六月份上旬举行的美国与朝鲜领袖会谈上，如果要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愿意采取具体行动，以完全可验证而且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发展核试验与弹道导弹，美国似乎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让步。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虽然白宫已经否认美国媒体对削减驻韩美军的相关报道，但是因为朝鲜要求美国撤离驻韩美军，削减驻韩美军会不会成为美国未来与朝鲜谈判时的筹码，仍然引发关注。纽约时报报道，尽管从1953年以来，美国一直在韩国保持军事存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阻挡朝鲜的核武计划。另外，在现有美韩协议之下，韩国要支付驻韩美军的近一半费用，每年超过8亿美元，但是这份协议将到2018年底到期。如今特朗普政府正要求韩方承担美方军事存在的所有开支。据韩联社4号报道说，韩国总统府当天表示， 经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心人士证实，纽约时报所谓特朗普下令准备裁减驻韩美军兵力的选项并不属实。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毛泽东之孙毛新宇5月4日终于亮相，他出席了中船集团与军科院的研讨会。这是毛新宇被传在4月22日朝鲜车祸中遇难后的首次公开露面。此前他的朋友说他躺枪，中国外交部则向韩国媒体就有关谣言辟谣，但由于毛新宇本人一直没有露面，外界的怀疑并没有100%的被打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2018年5月5日报道该消息时，特意公布了毛新宇同另外五人的合照。该报道说，5月4日，中国船舶工业工程研究院与军科院战争研究院召开创新研讨会，同青海、陈荣地、毛新宇、聂宋来、莅临调研，参观了实验室，并在座谈会上发言。北京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向德国马克思故乡特里尔市赠送了约6米高的马克思雕像，今天5月5日正式被揭开扇布，在特里尔向公众亮相。据法广法文部昨天报道说，但是这个共产之父的雕像却引起不少德国人的反感。昨天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参加了特里尔市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首日纪念活动。据法广法语部5月4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送给德国马克思出生地的马克思雕像几个星期以来在德国引发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到底是否应该对数百万遭到共产政权迫害人被致死的人负责。在象征共产独裁暴政的柏林墙倒塌30年后的今天，为马克思雕像举行揭幕典礼引发很多人的反对，但是接受这座雕像和拥有大批中国游客收入的特里尔市的议员路德维格则主张应该将马克思的思想从这个吸取灵感的独裁政府分开。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好东西，当然前东德当局曾经以这个思想为基础，但是领导共产东德的人并不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本人也没建柏林墙，他也没将人们投入监狱。他还说，我知道对于某些人来说很难将马克思与共产制度区分开来，但是应该区分，这很重要。然而共产政权受害基金会负责人史密斯就拒绝将马克思与共产集权分开来，他表示树立马克思雕像的做法是一个耻辱，是对数百万被信奉马克思的独裁政权杀害的人扇的一记耳光，而且树立马克思雕像就是参与中共政权的宣传活动。他还说，我们的政界人士不应该纪念一个维护暴力的人。他还说，这个人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东西，这是不可原谅的。马克思200年前的5月5号出生在德国西部的特里尔市，如今这座人口10来万的城市每年迎来20万的中国游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5月4日在北京人大会堂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他的讲话将马克思与中共的诞生、夺权和掌权紧密地绑在一起，但是他在万言讲话中巧妙地越过了中共1949年到1978年的各种运动，没有提到正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灾难，反而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的苦难，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他还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指出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装下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昨天习近平只字未提中共掌权后的30年充斥的各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血腥运动，包括正反屠杀地主、反右迫害知识分子、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导致数千万农民被饿死，文革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文化带来灭顶之灾。这一句话，这一切都被习近平短短的 一句话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而掩盖住了。以上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黎巴嫩五月六号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这将是黎巴嫩最近九年来首次举行议会选举。根据政令，黎巴嫩国内选民定于五月六号举行投票，负责选举的工作人员提前三天投票。这也是黎巴嫩首次允许海外侨民参加投票，境外的侨民将提前投票。另外，由于安全、政治纷争等因素，黎巴嫩议会从2009年以来三次延长任期，这次任期将于5月20号结束。黎巴嫩总统奥恩4月25号呼吁民众在即将举行的黎巴嫩议会选举中积极参加投票。他当天发表电视演讲说，选举投票既是国民的权利，也是国民的责任。他还呼吁首次拥有投票权的年轻人积极投票。他表示，黎巴嫩海外侨民首次有权参加这次议会选举投票，希望大家展现出愿意为黎巴嫩变化做出贡献的诚挚意愿。奥恩总统说，对于黎巴嫩的民主与共和而言，这次选举至关重要。黎巴嫩反对任何阿拉伯国家遭受外部打击。近期局势发展表明，大国开始加大介入叙利亚危机，而且将带来许多影响。4月14号，奥恩总统就英、美、法三方打击叙利亚发表声明，说这次行动不利于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阻碍当前所有为结束叙利亚人民苦难的努力，将使地区陷入难以开展对话的危机，必须停止局势恶化，恢复稳定，阻止外部干涉。黎巴嫩的马龙尼里宗主教拉伊4月14号曾谴责煽动战争的利益，强调民主与和平不能靠武器来出口，再次为和平向世界大国发出呼吁，要求为冲突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拉伊枢机主教向梵蒂冈电台表示，我们黎巴嫩人正在承受一切后果，黎巴嫩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所有道路都因叙利亚战争而中断，我们所有的工业和农业产品没有办法销往之前的消费国家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海湾国家。另外，这场战争在黎巴嫩引发了政治问题，有175万难民生活在这里，靠黎巴嫩人养活，三分之一的黎巴嫩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我们还必须协助叙利亚难民，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也是人，可是黎巴嫩如何承受得起？大国、西方国家和欧洲国家发起战争，我们却必须承担后果，这实在是无法接受。拉伊枢机主教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质问世界大国的良知，要求他们相互合作。他表示，联合国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成了大国为所欲为的工具，他们以联合国的决议掩盖他们的行为。叙利亚军事局势的恶化也导致邻国黎巴嫩的不安，黎巴嫩已经接待了175万叙利亚难民。另外，约500名叙利亚难民4月18号从黎巴嫩东部边境口岸麦斯纳乘坐大巴离开黎巴嫩，自愿返回叙利亚。当天早些时候，15辆叙利亚大巴进入麦斯纳，这些叙利亚难民经过现场的黎巴嫩安全人员核对身份以后，登上大巴重返家园。黎巴嫩安全部门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根据黎方和叙方达成了协议，约1000名叙利亚难民将返回叙利亚，18号回国的约500名难民是第一批。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重返家园，将有助于叙利亚恢复社会稳定。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关注的重点围绕总统马克龙执政一周年的话题展开。报道指出，执政一年来，法国总统的改革雄心不仅引发兴趣，也打乱了正常秩序。解放报突出报道了反对派议员打算周六组织打乱纪念总统执政一周年活动的消息。十字架报则在以色列迎来建国70周年之际，使用大量篇幅回顾了70年来的动荡历史。此外，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则围绕刘晓波遗孀刘霞现状的消息展开。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命运始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披露了刘霞与旅居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的一段通话录音，揭示了刘霞处于低谷谷底的精神状态。费加罗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自始至终，刘霞对中国民主的先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表现了坚定不移的热爱。一名接近刘霞的人士披露，面对习近平政府坚持拒绝其流亡德国的做法，在北京受到监视居住的刘霞深感精疲力竭，考虑选择自杀。根据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披露的消息，在一次电话通话中，刘霞向他表示，如今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报道指出，刘晓波去年去世后，被剥夺了所有行动自由的刘霞似乎处于高度心理疲惫状态。面对获准前往德国没完没了的等待，现年57岁的刘霞考虑到死亡。费加罗报注意到，刘霞的亲近人士对其心理状态深感忧虑，他们本次以公开与其通话的做法一改一贯采取的战术。此前出于对不影响柏林与北京谈判的考量，他们采取了非常谨慎的做法。廖义武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刘霞打算以死抗争，但是在警方十分密切的监视之下，刘霞很难付诸行动。报道指出，自去年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多次与北京提及刘霞，并表示德国迎接刘霞的大门随时敞开着。此后，德国外交界加紧幕后活动，曾为刘霞能够在今年四月离开北京带来了希望。但是，廖义武表示，期盼落空后，刘霞陷入绝望。费加罗报记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打算彻底根除对刘晓波的记忆。作为要求民主改革的08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的名字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已在网上被仔细删除。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度，刘晓波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口所知晓。他的骨灰也被投入大海，以防止任何崇尚民主的人士进行祭拜。当局担心，一旦刘霞在国外恢复了言论自由，会成为刘晓波的代言人。虽然刘霞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指控，却一直受到监视居住。刘霞曾在2013年致函国家领导人，恳求获得自由。他在信中写道，没有人告诉我软禁我的理由。我想来想去，可能在这个国家，我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就是一种犯罪吧。报道指出，美国、欧盟和法国常常透过各自的相关部委机构向中国发出呼吁，要求确保刘霞的行动自由。但是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外，其他西方领导人却很少在公开场合做出明确表态，尽管一些民间机构不断发出呼吁。今年一月，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到访中国时，并没有理会人权观察组织的建议，对人权问题只字未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马克思是对的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是本周网民关注的焦点。一篇题为《北大生日变迁史》的网文这样写道，1958年5月4号，在纪念北大60周年校庆的会上，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做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大，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大。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大家摒弃封建主义的旧北大，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可以说从这天开始，北大就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了。今天北大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校庆编者案中说，红楼从不沉默的地方，新文化运动、五四、马克思主义，这里翻涌着近代中国滚烫的鲜血，红楼的灯火笙歌、民主广场的愤怒呐喊回荡在空中，先哲们步履匆匆，高风峻节，那正是北大的风骨。的确，一位北大人用下面的微文质问北大风骨是否尚存。他写道，30年前的今天是北大建校90周年，校方主办的庆祝大会，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讲话提到党的领导，现场学生集体发出嘘声。下午草地沙龙，异议人士方励之老师讲演，人山人海，掌声不断。今天是北大120周年校庆，当年的场景不在，但是我要说30年前的那一幕才是真正的北大精神。北大教授张千帆今天在一段微文中写道，北大120年至今，中间虽然也有几年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但总体上左甚于右，过大于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民族就没有做过几件像样的好事，即便是我钟爱的北大学生，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恐怕多数也未能摆脱精致利己主义的魔咒，剩下少数敢作敢言，似乎也是受左倾思维影响更多，真正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自身出类拔萃而能心系天下苍生者基本上看不到。所以今天回望120年，我们需要的显然不是庆功，而是忏悔、检讨和反思。连日来与北大双甲子校庆活动并行的是国家层面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展开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5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用三个一生四个理论论证马克思是至今依然被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针对习近平对马克思如此匪夷所思的宏大定性，一位微友立刻用反讽的口吻写道，马克思主义无论走到俄罗斯、罗马尼亚、中国、柬埔寨或是朝鲜，都被验证是真理。习主席太伟大了，讲话逻辑性超好，我们的头脑真的有点跟不上啊。昨天中共喉舌求是微信公众号贴出马克思主义永远值得信任的微文，引发一波有趣跟贴。一个回贴这样写道，感情只有你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才找准了适合本国国情道路，那些发达国家、人民富裕的国家都没有找准适合本国的道路。奇怪的是，既然找准了道路，怎么科技和富裕程度远不如没走正道的国家？难道你找的是邪路？况且那饿死几千万农民的大饥荒也是你找准道路后发生的吧？这是地狱之路吗？从4月27号起，央视综合频道每晚9点播出了一套对话节目，题为《马克思是对的》。针对这套由中宣部牵头制作的节目，一段微文这样写道，最近我党宣传战线的同志为何老闹自己挖坑自己跳的国际笑话？如果马克思是对的，按照马克思，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当今中国以亿万农民工为代表的当代无产阶级就该起来暴力推翻你们，并专你们的政， 试问当今中国人民公仆有几个不是资产阶级？另一篇针对这五档节目的微文这样写道，这五档节目表面是讲马克思是对的，是要党员干部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但实际是在给大家讲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房价下跌后会出现的债务危机。这是否在警醒人们要面对危机了？是否在吹风要人们有思想准备？节目一直强调是资本主义就一定会搞出经济危机，为什么央视现在要讲这些？其实是在告诉国人，第一，经济危机已经发生，第二，已将房地产锁定为牺牲品，第三，为经济危机找个背锅侠。危机了，负资产了，失业了，肯定不爽，那你们要怪就去怪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渗透，是美国加息减税缩表造成的，是对我们贸易封锁造成的。面对内部长期问题积累形成的经济危机，面对外部刻意的贸易打压，如今我们遇到了40年来再已无法逃避、最棘手、最深重的各种问题的爆发与挑战，这大概就是这五期理论节目的出发点。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美北京贸易谈判结束，分歧依旧。特朗普今天周六与美方谈判代表磋商，美方要求减$2000亿逆差，中方要求放中兴公司一马。美国国防部因安全考量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有华人508万亚太裔，2140万。安倍反对特朗普要削减驻韩美军，毛泽东之孙毛新宇终于露面，出席中船集团与军科院的研讨会。菲律宾东部发生6.1级的地震，夏威夷发生6.9强震，火山再度喷发。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讲话，用艰难探索遮盖反右大饥荒和文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肖伟基联合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侯雷小姐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8期香港亚洲周刊。侯小姐您好。
嗯，你好。
侯小姐，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8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好的。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龙应台天长地久反思，从家族历史追溯国族命运，龙应台新书天长地久给美军的信，以写给失智母亲应美军的19封信，穿插记录战乱和离散的图文，谈生死，谈世代，从家族历史追溯国族命运。这19封信是对生命信念的亲身实践，是对上一代的感恩致敬，是对下一代的温柔提醒。2017年8月，龙应台带着爱猫爱书移居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镇，陪伴年迈母亲，并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开始相居写作，也修复了他对大环境沮丧的心。
龙应台移居乡下之后，心理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017年8月，龙应台带着爱猫爱书移居屏东潮州镇。他原本只是单纯的希望赶快到乡下屏东陪伴年迈的母亲，没想到屏东这片土地修复了他对大环境沮丧的心，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开始相居写作，于是有了《天长地久》一书。到了乡下，从他的脸书可以看出他的快乐指数很高，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到台湾乡村。当然他也有他的问题，但是在乡村里他感受到一种安静的、稳定的、静水流深的文明。
龙应台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年面临的冲击呢？
台湾过去这70年的成就确实很了不起，他从战争的流离失所，从战后经济的破败之中站起来，开创一个华人世界中货真价实的开放型社会，就是了不起。但他现在担心的是，过去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筑在中国这个巨人睡着了半个世纪，他现在突然醒过来站起来，你才发现他是如此巨大。这就是历史现实，台湾要非常有智慧，找到新的生存策略。
除了出书之外，龙应台最近还举办了哪些其他活动呢？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18年春季思沙龙系列讲座，回顾1968年至今50周年，4月17日在香港大学开讲，邀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名法国汉学家潘明孝担任主讲人，以活动亲历者的身份回顾1968年震惊社会的五月学运，进而解析该场全国性抗争对后来法国造成的影响。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今年的第18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菲律宾慰安妇雕像深夜被秘密拆除，引起各方指责，华社哗然。政府解释拆除原因是配合工造部防洪工程，但背后是日本强大压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日时，东京向马尼拉承诺会提供88亿美元经济援助及低息贷款。
好的，那就谢谢侯小姐。
好，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8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特别节目《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鲍同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
听众朋友，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法共人大报2月17日在巴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论坛，揭开了法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被重新再版，成为舆论界争先讨论的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各地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还将于今年5月临近马克思诞辰日举办第2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同西方有何不同？在今天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秘书鲍同先生谈谈他的看法。请听本台对鲍同先生采访的第2部分。鲍同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您怎么看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现在在法国、在英国、在欧洲、在美国都在和国外的学者召开一些讨论会，您觉得这些会议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不能不钦佩他们的胆量，他们居然还有胆子来讨论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他们的胆子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也知道马克思关于经典的定义是什么，这些情况对他们并不是陌生的。但是呢，所有的东西呢，我看到到了中国的语言里边呢，都已经异化了。
现在意大利有一个学者叫 Dominico Lussordo，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研究那个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界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左派学者吧， 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是走上了绝路，他们认为中国可能还是一个希望，当然他们也知道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啊，但是他们还从中国制度上似乎看到一些希望。
对这部分西方学者，他们自己的判断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的，我实在是闹不清楚。不过我觉得讨论马克思主义啊，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嗯，
马克思曾经把他的理想社会叫做共产主义。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马克思曾经在《哥大纲领批判》里边讲到，各尽所能，那就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其所值，那么各尽所能，各其所需呢，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对，这个
各其所需能不能各其所需，我想讲一个事情，讲一个故事。
嗯，
我想讲刘少奇不相信能够各其所需。大概在6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呢有一些，当时到买不到东西，买东西都要走后门，要排队，要发票。那个时候呢，刘少奇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新产品是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的。”他讲了一个例子：当时中国几乎没有电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干部。家里边有电视，那么刘少奇说，像电视这个东西就是新产品啊，能各取所需吗？刘少奇这个结论啊，我认为是不倒的。新产品永远不可能，新产品总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当它处在无的阶段、少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各取所需的。那么新产品是层出不穷的，不可能什么时候没有新产品的，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各取所需的。也许像粮食啊什么，这棉布啊什么，这布片啊什么，这种东西是可以各取所需的。所以我当听到刘少奇讲新产品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我心里面想，刘少奇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他只不过是用他隐晦的话来说这个话，很隐蔽的话来说这个话。
嗯，
但是既然新产品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就是说各取所需是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觉得这是驳不倒的。
嗯，
那么所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驳不倒的。但是有一点，共产主义有它的价值。马克思曾经把共产主义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来讲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把共产主义跟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划等号的。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仍然有现实的意义，就是说人类应该争取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谓各取所需，这个是办不到的，但是作为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它的条件就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是自由人，而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就是不仅是不受压迫，而且是不压迫别人。因为马克思另外还讲过一个话，压迫别人的人是不自由的。自由既不被别人压迫又不压迫别人的人才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是什么呢？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自由人怎么联合呢？我想只能够靠一个东西来联合，靠契约来联合。这个契约从小我们讲一件事情上的合同，一件事情上的共识，从大那么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再大那么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再大那就是国际条约，都是自由人在自主的情况之下来互相讨论，讨价还价，最后达到某种平衡，成为一种共识来大家来遵守，作为一种共同的规则。就好比奥林匹克的规则，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裁判员， 每一个巡边员，每一个观众，大家都要遵守一样。这样的事情可以在体育世界里边出现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我想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政治的经济的一个地球村，它也应该有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是有可能做到的。这个也正是每一个想望自由、珍惜自己自由的人应该争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马克思讲的还是很有道理。
您说中国现在共产党员里面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吗？
恐怕八千万
共产党员
恐怕知道一点，要服从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清楚的。都要有四个意识，也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领袖意识，什么核心意识，还有一个意识叫看齐意识。我想共产党现在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大家服从一个人。其实我也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但是马克思的书里边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我觉得他是同情弱者的，我觉得他是以整个社会为本位来考虑整个社会事情的，像这样一种精神呢，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结论那个结论连马克思自己都不承认，所以马克思自己说，我别的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被人当作最高真理来膜拜的这样一个叫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没有。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把它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实际上这些人嘴巴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他自己心里边所想得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命令讲成是马克思主义，要别人来服从，而别人自愿服从的人也就把这些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膜拜，这就是形成了这么个高潮。这就叫不忘初心，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一切要听党的领导讲的话。他今天教我们把马克思抓起来，我们也就把马克思抓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官也照这样来判，马克思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公安也就是这样来抓，他在颠覆我们国家的政权。那么报纸当然也就这样宣传，因为我们的报纸都姓党。
感谢鲍彤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 repas du midi est très important.Il y a plusieurs plats et je me demandais combien de plats est dans le repas traditionnel.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带她来到巴黎摩拉尔啤酒餐厅。我们刚刚与餐厅老板进行了交谈，现在我们要点菜了。
Alexandra, est-ce que tu as faim?
Oui, j'ai faim.
Tu veux regarder la carte?
Oui.
Bonjour.
Souhaitez-vous prendre un apéritif pour commencer?
Non.
Non?
Je vais prendre plutôt saumon.
Du saumon mariné.
Une soupe à l'oignon.
Une soupe à l'oignon.
Je vais prendre une salade Saint-Lazare.
Une Saint-Lazare.
Une tartare.
Un tartare.
Une andouillette.
Une andouillette. On verra après pour le dessert. Merci.
我们旁边那桌点的是洋葱汤、打蛋牛排和烤香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不过今天我不太饿，我先看看海鲜菜单。
S'il vous plaît,
mesdames, bonjour.
Bonjou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présenter la carte, s'il vous plaît?
Tout à fait. La première page pour la brasserie Mola, vous avez les apéritifs. Ensuite, vous avez nos produits phares qui sont les fruits de mer, le bon d'huître, les homards, des langoustes et autres.
菜单上的选择太丰富了，你可以选择这里的主打菜海鲜类 fruits de mer.
Vous avez les suggestions que nous propose le chef tous les jours, avec des entrées, quelques plats.
你也可以选择主厨推荐 suggestion du chef 或当日特别推荐 plat du jour, 肯定错不了，而且管饱新鲜。
Ensuite, vous avez ce qu'on appelle les produits à la carte, les entrées.Les viandes, les poissons, les desserts. Et en dernière page, nous avons les formules, où les gens peuvent choisir une entrée parmi une dizaine, un plat et un dessert.
当然，也可以选择套餐 formule 或单点 à la carte.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a formule menu et à la carte?
Alors, à la carte, c'est par exemple si un client n'a pas le temps, comme ça arrive le midi, il prend un plat direct, ce que nous on appelle un plat direct, donc ça peut être une viande.Ça peut être un poisson. Il ne prendra pas de dessert ni d'entrée.
单点 à la carte 就是只点一道菜，速战速决。
Une formule, si les gens ont plus le temps, vont se faire plaisir, vont prendre une entrée, un plat et un dessert. D'où la nécessité de faire une formule pour que ce soit au niveau des prix pas trop cher pour le client.
套餐 formule 或 menu 一般由前菜 entrée 主菜 plat 和甜点 dessert 组成。我今天不是很饿，所以我单点 à la carte.
Qu'est-ce que c'est Méli-mélo de la mer au velouté safrané?
Alors, vous avez différents poissons. Donc, vous avez du saumon, de la rascasse et du cabillaud. Cuisiné avec du riz, une sauce au safran.
我决定点海鲜烩 Méli-mélo de la mer. 这道菜里有三道鱼，外加奶油、藏红花、酱汁拌饭。这道菜应该配什么酒好呢？
Moi, je vous conseille le verre de pouilly fumé, un verre de vin blanc sec, assez agréable à boire.
Pouilly fumé, 这是干白葡萄酒，太棒了，就是它了。
Et toi, qu'est-ce que tu prends?
Je sais pas, c'est trop vide.
Alexandra 在肉类和海鲜类之间举棋不定。
En fait, si on commande le steak bien cuit, est-ce que c'est bizarre en France?
Alors en France, c'est très très bizarre.On va vous le faire, mais le chef va faire la tête.
Pourquoi ?
Parce que la viande, c'est tendre et ça se mange généralement saignant. C'est le goût de viande.
没错，在法国，没人喜欢吃熟透的牛排。点牛排时，人们对火候的要求通常是半生的 saignant 或五分熟的 à point.
Vous avez la lotte qui est excellente. C'est la lotte braisée avec un jus de langoustine et un risotto au safran.
J'aime pas les fruits de mer, donc jus de langoustine.
Je peux mettre le jus à part si vous voulez, la sauce à part.
Ok.
Ça vous tente ?
Oui.
Tu veux boire quelque chose ?
Vous avez du saumur blanc, donc c'est un vin de Loire qui est très agréable.
他点了一道龙虾汁味鲶鱼 ，lot braisé， 外加一杯索米尔白葡萄酒。
La lot, c'est pour Madame sur la banquett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souhaite un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à toi.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êts, messieurs, dames ? Madame ?
Un filet de loup poêlé.
Un filet de loup poêlé.
Les rognons de veau sont émincés ou entiers ?
Ils sont émincés.
Parfait, je pense.
Rosés ?
Bien cuits.
Bien cuits ?
Un filet de lotte.
Et un filet de lotte également. Merci beaucoup.
你注意到他们点菜时的常用语了吗？很简单，只需说 je vais prendre 加上菜名 je vais prendre une soupe de poisson.
Excusez-moi,
tout s'est bien passé?
C'était délicieux. Moi, j'ai beaucoup aimé votre sauce au safran.
Parfait.
Vous pouvez nous apporter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pas du tout de café?
Non, merci.
D'accord.
如果你准备买单，就说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当然，赞美的话在此刻说出来，表明您很有修养。
Je peux vous encaisser?
Oui, on va régler.
Avez-vous besoin d'une fiche?
Oui, s'il vous plaît. On va prendre une facture.
如果您需要发票带回去报销，请说 une facture.
Merci beaucoup.
Merci, au revoi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菲律宾东部今天5月5日当地时间下午2点19分发生强震，地震的震央在马尼拉以东 310公里的海中，震源深度大约18公里，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经损失的消息。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今天在菲律宾东部外海测得规模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 17.9 公里，但是菲律宾的火山及地震研究所通报的震级为里氏 5.9 级。本次地震的震央在首都马尼拉以东310公里的菲律宾海中，接近震央的地方当局表示，地震引发的摇晃情况没有强烈到会造成严重灾损的程度。夏威夷大岛当地时间5月4日中午发生里氏 6.9 级强烈地震，引起基拉维厄火山再度喷发。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32分，震央在基拉维厄火山的南方。法新社说，夏威夷大岛今天稍早发生里氏 5.7 级地震，当局预测将会出现更多的地震活动。夏威夷在过去一周发生了一连串的地震，基拉维厄火山昨天开始喷发，冒出的熔岩流入到居民住宅区，迫使数以百计的居民逃离。美国地质调查局在推特上说，这次地震的震央几乎跟1975年发生里氏 7.1 级地震的地方重叠。1975年的地震造成了两人死亡，28人受伤。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美北京贸易谈判结束，分歧依旧。特朗普今天星期六与美方谈判代表磋商，美方要求减2000亿美元逆差，中方要求放中兴公司一马。美国国防部因为安全考量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有华人508万，亚太裔2140万。安倍反对特朗普要削减驻韩美军。毛泽东之孙毛新宇终于露面，出席中船集团与军科院的研讨会。北京向特里尔赠送马克思雕像揭幕，引起很多德国人的反感。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讲话，用艰难探索掩盖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菲律宾东部发生 6.1 级地震，夏威夷发生 6.9 强震，火山再度喷发。这里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来欣赏一首由艾天道演唱的 Baiser Rouge。 本台本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Vogue sur une mer noire sans vague, l'esprit ailleurs flou, dérivé. Toutes voiles ouvertes, avant-garde. Figure de proue, épervier. Et au-dessus de la surface, glissant sur les vents et les glaces, oui, au-dessus de la surface, les baisers rouges des grands espaces. Âmes debout, insondables. Jeunesse tendue, exilée. Rosée à l'aurore qui nous farde. Drape nos corps nus et gelé. pas